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有声书查经系列创世纪的第16讲。
我们目前正在查考的是创世纪的第二部。我们以前说过，创世纪第二部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四个人的身上。我们称这几位信心先祖所生活的时期为族长时期。
上一次我们开始查考了其中的第一位，就是亚伯拉罕。在神还没有给他改名字以前，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还是照着现在我们所念的经文称他是亚伯兰。
是的，上一次我们查考到亚伯兰蒙神的呼召，凭信心走上了一条他不知道目的地的路，最后神把他带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并且在那里的摩利橡树向他显现。神向他宣告说要把那块地赐给他，于是亚伯兰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神筑了第一座祭坛，向耶和华神敬拜。
很不幸的是，当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亚伯兰没有求告神，就自作主张地离开了神赐给他的地，下到埃及去。在埃及，他经历到自作聪明的羞辱。还好就在紧要关头，神出面阻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结束了他逃避荒年的旅程。
在上次查考结束以前，我曾经提到创世纪12章的要点，说到神拣选的人和神应许的地。这次呢，我们要继续查考第13章。这一章主要是说到亚伯兰和罗德分离的经过。这件事可以说是神对亚伯兰的另一个信心的考验。
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一节是回应12章第5节的话，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在神的保守下，亚伯兰带着全家，包括他所有的财产，都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南地。
可是亚伯兰的目的显然不是南地，因为他的人丁跟财产牲畜很多，所以他只能够渐渐地北上，一直到他回到了他先前筑坛求告耶和华名的地方。这说明了他经过了那么多因为没有求告神所遭遇的波折，最后决定再回到神的祭坛面前来求告耶和华。
在亚伯兰求告耶和华以后，神对亚伯兰信心的新试验接着就开始了。这个新试验就是他和罗德的关系。我们知道，当亚伯兰从埃及回去的时候，他的财富比从前增加了许多。不过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亚伯兰岂不是因祸得福，因为他不但没有从那些增加的财富占到什么便宜，反而因此造成他家庭的分裂。
可不是吗？接着第五节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财富对亚伯兰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圣经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
弟兄姐妹，从前亚伯兰带着罗德一起到迦南地的时候，罗德一无所有，他凡事都需要依靠叔叔亚伯兰的照顾。可是自从亚伯兰全家下埃及地以后，罗德也在那里赚得了属于他自己的牛群、羊群 要养活那些牲口，就需要有足够的土地和饮水。所以啊，为了争夺这些土地和饮水，使得从前不分彼此的叔叔和侄子的关系也紧张了起来。
所以接着第七节到第九节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进化牧师啊，圣经提到了一句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其实插进来的这句话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亚伯兰家里叔侄之间的争吵已经闹到连外人都睁眼看着的局面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在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却在外邦人面前失去了属于神的人应该有的见证啊。
最后啊，亚伯兰对罗德说，我们是骨肉，底下的小字说我们是弟兄。也就是说，亚伯兰并没有用自己的辈分去解决纠纷。如果亚伯兰当时用叔叔的权利去要求从小被他带在身边的侄子罗德，那么按照我们东方人的习俗，作为晚辈的罗德无论怎么样都欠了叔叔一份照顾的情分，他是不可能有权利去和亚伯兰争辩的。
可是我们是弟兄这句话就大大的不同了，因为按照古时候中东的风俗习惯，那是一个政治上的术语，是两个对等的团体彼此结盟的时候所用的话。也就是说，亚伯兰用平等和平的方式去处理他跟罗德之间紧张的关系，让他的侄子优先的去选择他自己的未来。
是啊，弟兄姐妹，这一次亚伯兰恢复了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是不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因着信他放弃了一切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因着信他再次选择把未来交给神，消除了一个可能和罗德从此决裂的危机。
对，接下去第十节到十四节就继续说到罗德的决定跟亚伯兰跟他分离的经过。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罗德是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按照创世纪在这里的描述，那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不过金华牧师啊，在那句话的前面说，那一切的美好都是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这表示那一片地方虽然看起来很美好，可是只是暂时的现象。罗德并没有预料到他去了那里以后的遭遇。等我们念到下一章跟后面18章19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了。
不错，罗德离开以后没有安顿自己的家园，他不断地向东迁移，越走越远，最后就来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把自己孤立在一群在神眼中看为罪大恶极的外邦人中间。
从考古学家的发现，当时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居民，他们荒淫的道德生活确实是无法无天，叫人不能相信。
不错，虽然罗德一家的道德水平比起周围的外邦人还是高的，可是呢，既然人入了江湖就身不由己，罗德对自己邻居的罪恶却是无能为力。
对，至于亚伯兰呢？我们念第14节到16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这是神在迦南地第三次向亚伯兰显现。我们从神在这一次显现的时候对亚伯兰所说的一番话，就知道从前亚伯兰凭信心出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可是现在神让他所站的地方，就是神所应许之地的中心。神向他勾画出一幅神赐给他和他子孙土地的范围，神让他看见神的应许越来越明朗，也越来越具体了。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以后，没有儿子的亚伯兰肯定觉得特别的孤单，特别的空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却及时的在15节跟16节三次对他说，你的后裔。神三次重复这样的话，对亚伯兰保证神应许他关于地跟后裔的事情是一定会实现的。亚伯兰的后裔数目要多得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而且他们要以神所赐的地为业。
更重要的是，在让罗德离开的时候，亚伯兰并没有用自己的眼睛去选择前途。可是在14节，神却要亚伯兰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然后到了17节，神又命令亚伯兰用实际的行动去体验神应许之地，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金华牧师啊，神要亚伯兰用眼睛去看，跟罗德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的那种看是不一样的，因为神要亚伯兰根据神的话去看。单单看还不够，神还命令他用行动去亲自体验神应许的地方是多么的美好。
敬佩啊，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机是非常有属灵意义的。当初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神吩咐亚伯兰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凭信心走到自己不知道地方的时候，亚伯兰就顺服了神的话，起来走了。而当亚伯兰凭信心顺服神走到迦南事件的时候，神就第二次向亚伯兰显现，宣告说他已经到达了神应许之地了。那么第三次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就在当亚伯兰让罗德离开以后，神有关地和后裔的应许是单单给亚伯兰的，是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和他共享的。亚伯兰必须让罗德离别以后，神才愿意向他显现，透露应许里的有关他后裔和地的细节。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亲自的体验神应许的真实性，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开那些跟神应许的福气互相冲突的事情。必须要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了那些事情以后，神一切客观的应许才能够成为我们亲自得到的主观经历。
是啊，神向亚伯兰第三次显现以后，亚伯兰到了距离伯利恒南边大概20英里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从此那地方就成了亚伯兰一辈子生活的据点了。
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说过，不管亚伯兰搬到哪里支搭帐篷，他就同时在那里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 亚伯兰是一个一生为神筑坛的人，帐篷跟坛是用来强调亚伯拉罕，也就是亚伯兰生平的两个记号。亚伯兰到处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
那么弟兄姐妹，就要请问呢，你有没有在地上为神留下服侍神、敬拜神、为神做见证的坛呢？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第十四章。这一章主要是描述亚伯兰为了拯救侄子罗德，卷入了一场迦南地的大战。
嗯，这一场大战的起因就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
根据圣经历史学家的说法，那四个从东方去攻打迦南地的王，他们分别是属于亚摩利、胡利、以兰和赫族的人。因为那五个王呢背叛了，所以呢这四个王就组成了联军，要用军事行动去惩罚他们。
对，那五个遭受攻击的王本来都是当地规模不大的城邦领袖，他们为了要抵抗四王联军的攻击，就也组成了联军，并且把联军集结在西定谷。圣经告诉我们，西定谷就是沿海，想要在那里跟来攻打他们的四王联军做一个决战。
不错，这可以说是圣经记载的人类第一次大战了。因为这场战争的规模牵连了对垒的两军，一共九个王。
嗯，第五节到第九节记载了那次战役的经过。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跟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撒王雅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
那前去惩罚五王的联军沿着约旦河的东岸，先从北到南一路横扫了当地的居民，控制了整个的安密巴，也就是加底斯一带属于亚玛利人的地区。
当四王联军一路南下的时候，五王联军就在西定谷集结。第十节到十二节说到战争的结果，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跟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
石砌坑是沥青流过去以后所造成的坑洞，在死海一带有许多那样的坑洞。根据希伯来原文，掉进是一个主动式的字眼，所以呢，这是说到当时有不少的人是主动的躲进了坑洞里去逃亡，不一定全是被陷在坑洞里死亡的。
嗯，四个王既然战胜了，他们就把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粮食、财物跟人丁也都掳去了。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一家，当然也没有一个可以例外的。13节到16节接着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 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把，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当亚伯兰听到罗德被掳的消息的时候，圣经加插了一句说，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这可能是说和亚伯兰结盟的几个王里有曼利、以实各和亚乃。当时亚伯兰利用夜间奇袭以少胜多，把罗德全家都救了出来，而且也取回了属于罗德的人丁和财物。
圣经还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这句话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应该是亚伯兰听见他兄弟的儿子被掳去。弟兄姐妹，从前亚伯兰为了让罗德先选择他自己要的土地，所以放弃了他作为长辈的身份，谦卑的自称罗德是兄弟。可是这一次呢，当罗德一家落在危险当中的时候，亚伯兰却毫不迟疑的看罗德是自己兄弟的亲骨肉，并且勇敢的率领人马去抢救他们。
金佩尔，从前罗德一时所得的好处在这场战争里都失去了。相反的，亚伯兰发挥有限的人力和资源，成功的救回了罗德一家的人，让他一夜之间就因此成为地方的盟主和领袖，这都是他信靠神的结果。
确实是的。
创世纪十四章重要的价值，除了亚伯兰拯救罗德的故事以外，还有就是这一章最后的一段，麦基喜德祝福亚伯兰的事。
让我们来念17节到18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这一节一开始就暗示我们，亚伯兰不但救回了侄子罗德和他一家的人，而且还击败了以基大老马为首的联军。
金华牧师啊，盛大迎接得胜归来的君王，这一向是地方上的老百姓对领袖表示最高的敬意。可是那一次去迎接亚伯兰的不是一般的臣民，而是两个王，这表示那两个王借着亚伯兰趁胜归来的机会向亚伯兰称臣。
不错，亚伯兰的确是可以借着得胜的威风趁机而起，顺手取得一切的权利和利益。可是亚伯兰对这两个王的态度却告诉我们，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呼召和身份。
来迎接他的两个王，一个是索多玛王，看起来他是那个五王联军里面唯一活着回来的王。另外一个王呢，就是撒冷王麦基喜德，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就是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弟兄姐妹，说到麦基喜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他这个身份的特点了。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主题是起初，整个创世纪就是讲到一切事情的起头，这起头就是源自那位独一无二创造宇宙万物的活神，至高者我是。
是的，这位至高者我是，就是所有创世纪里那些信心先祖的神。他是挪亚的神，是以诺的神，也是亚伯兰的神。亚伯兰既然相信神， 他就承认神设定的祭司麦基洗德。
不错，圣经描述麦基洗德的出身和描述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创世纪里，每一次介绍某个人的时候，都是说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或者说某某人生了某某人，只有这位至高神的祭司。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换句话说，在这本说明起头的创世纪里，麦基洗德出生的源头只能够追溯到独一的创造神。所以圣经说，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他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全本圣经有三个地方提到麦基洗德，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一章这里所提到的，第二地方就是在诗篇的104篇第四节，那节圣经明明的说到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在希伯来书。
是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十次说到麦基洗德，圣经用了几个篇章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大祭司的传承。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十四节也清楚地说到耶稣，他是太初就与神同在，他不是受造的，却是创造的神。麦基洗德的出身跟耶稣基督是非常相像的。
是啊，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耶稣虽然有个地上的家谱，可是耶稣的家谱是为了向人来证明他就是神所预言的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他实际上是道成了肉身来住在人间，所以当我们看见他的荣光，就认识他就是神的独生子，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配得人最尊敬的敬拜。
不错，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以后，再来看这位大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出他所带的饼和酒就是预表基督设立的圣餐。基督借着牺牲生命，用他的血和身体来迎接我们这些靠着他的救恩夸胜的圣徒。
金花牧师啊，麦基洗德拿着饼跟酒去迎接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位至高神的大祭司啊？麦基洗德是在提醒亚伯兰，亚伯兰一切的胜利都是出于神，也是为了神。
不错，我们今天对饼和酒的理解就是为的是纪念主。所以当时亚伯兰要面对的是一个比先前用肉搏夸胜更重要的心灵考验，那就是他必须要承认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得胜者，他要怎么样来通过神对他这方面的考验呢？
让我们从麦基洗德迎接亚伯兰的经过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吧。19节跟20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弟兄姐妹，祝福人的他的地位总是高过被祝福的人，麦基洗德对亚伯兰的祝福就充分的说明他至高神大祭司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亚伯兰的地位。
是的，麦基洗德把天地的主至高神的祝福加在亚伯兰的身上，叫亚伯兰知道真正战胜敌人的不是亚伯兰，而是至高独一的神。结果亚伯兰就取出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一个在战场上得胜有权得到一切战利品的人，却对至高神的大祭司一无所取，反而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亚伯兰通过了神的考验，
是的，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亚伯兰是从哪里得到奉献十分之一的灵感的？一定是从神来的启示。
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圣经里第一个十分之一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一切所得到的都是属于神的。当我们透过基督的饼和酒，从至高的神领受他至高祝福的时候，我们也甘心地向神献上十分之一，表示一切的胜利都是属于神的，也是从神而来的。
不错，亚伯兰通过了头一个考验，他在胜利的时候没有忘记神的呼召和身份。他接着就要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那就是他要怎么样面对索多玛王的迎接和请求呢？
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在21节到24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胜利者有权夺去一切，刚才我们说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索多玛王是个战败的幸存者，他侥幸地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他自己一切的财物和人口都已经在战争中被敌人掳掠了，他根本就没有权利向亚伯兰请求任何的东西。可是亚伯兰不但没有拒绝他的请求，而且慷慨地承诺不取索多玛王的人口，而且连索多玛王在战争中失去的一切财物，除了应该分给同盟战友的东西之外呢，亚伯兰一概不取。
是啊，亚伯兰对在战场上失利的索多玛王那样的慷慨，他得胜回来并没有想要发战争财，可见他不但是向神的大祭司表达忠诚，他也向其他的人表现出神子民的泱泱风范。于是亚伯兰通过了另外一个物质的考验。弟兄姐妹，从他一切的表现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亚伯兰没有忘记自己的呼召跟身份啊。
的确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了一些成就，有了一些地位，有了一些财富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人的呢？我们是不是忘记为神在世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呢？我们对神有没有把应该归给神的归给神？有没有把应该让神得着的荣耀归给他？
好了，弟兄姐妹，这两章圣经就查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神祝福您。